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把学习的次序做了一个说明，它是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过程。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如何博学。博，广博的学习。那在《三字经》里面又提到，教之道，贵以专。那教跟学是一件事啊，教要专，所以学也要专。所以这里讲博学，那为什么《三字经》又说要专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三字经》讲的教之道，贵以专，学之道，贵以专。最重要的是求学问的方法，一开始一定要专，要一门深入。当你整个掌握圣贤教诲德行的纲领之后啊，你在这五年当中就能够达到某种程度、某种智慧、定性。有这样的定性，有这样的根基之后，再开始博学，再开始广泛啊去跟人家探讨。所以这个根基五年啊要专注。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体会？一来啊是自己在接受圣贤教诲的过程，这五六年我都是只跟一个老师学，那反而呢感受到，因为五年来都跟一个老师学，所以很多的思想观念就建立起来，一遇到其他的说法马上能够辨白辨驳，分辨呢他讲的是对还是错。那除了从自己的学习经验当中体会到之外，我在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哲学里面，就是《礼记·学记篇》这一篇教诲里，也同时提到，学五年之后才可以博习亲师，才可以广博的学习。所以确确实实圣贤教诲在深入道德学问当中，一开始一定要专注跟一个老师，专注抓住一本经典，一门深入，打好根基之后才广博学习。所以在求学问方面，这个博学是等打好根基才开始。而在生活方面，我们说的生活教育，那就可以广泛的学习。比方说孩子在生活当中如何吃饭，要不要学？要啊。他假如吃饭的时候吃的满地呢都是，然后吃的时候声音很大，别人跟他一起吃饭呢全身怎么样不对劲，那这样就很失礼。一失礼啊，别人对他啦印象就不好，甚至于啊会轻慢他，瞧不起他。所以孔夫子说，不学礼啊无以立，不学习如何与人相处的这个礼貌，就很难在社会当中立足。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吃饭要学，穿衣服要不要学？要啊。穿衣服不学啊，在穿的时候呢不懂得爱惜东这个衣服，本来可以穿五年的衣服，被我们一穿三个月就撑破了。这穿衣服要学如何爱惜东西，还有甚至于走路要不要学，行住坐卧要不要学， 现在人不学行住坐卧，所以一大堆人发生脊椎侧弯，有没有？很多啊，站没站相，长期下来脊椎都怎么弯掉了？很多人有骨刺，这个都是因为行住坐卧的姿态不对所造成。那很多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啊，就喜欢睡很软的床，好像觉得睡软的床是什么？是享受。其实啊，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啊？睡得越软啊，你的整个骨骼啊、脊椎都受影响。所以我常常坐沙发都很不自在，好像越坐啊精神越差，头都昏昏的，因为啊整个骨骼都没有正，血液循环就越来越下降，所以你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所以花钱不见得会有健康。我曾经在海南的博鳌去做了一场企业演讲，是在黄金海岸，那个旅馆啊住一天要好几千块，结果我那一天晚上都睡不着。我们说没有那个命还是不去睡好，因为他的床实在是太软了，我们睡硬床睡习惯了，所以那一天呢我就整夜翻来覆去，幸好隔天演讲还算正常，不然就对不起别人花那么多钱。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连行住坐卧都要学习，因为啊它代表你的威仪，人家不容易轻视你，它代表啊你的生活习惯也能够影响你的健康。所以整个生活面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抓住各种机会让孩子学习如何独立，如何照顾自己，如何与人相处，话怎么讲，事怎么做，礼貌怎么打，招呼怎么打，客人来怎么接待，客人要走怎么送，这要不要学？我记得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的成绩非常好，他初中只念了两年就直接考高中，而且还高中考上第一志愿。我那时候跟他同学三年，感情也挺好。大学时候我去他家找他，后来我要离开的时候我说我要走了，他说再见，那我就一个人啊走出来，结果他爸爸看到了就骂他，他说你连送客人都不会送。他的智商高不高？他聪不聪明？能够跳级啊那是太聪明了，但是人情世故啊一窍不通。他爸爸在那边说你怎么不去送。其实想想我们为人父母有没有教啊？没教啊。所以啊当一个为人父母的人了解到一个孩子人情世故啊一定要懂的时候，孩子才有机会啊在生活点点滴滴当中学。所以一个孩子能不能博学啊还真是受父母影响。我有一个学生啊，他一年级到六年级通通学业成绩都是第一名，这样的学生好不好？好不好？你们羡不羡慕啊？这样的孩子在你家好不好？好啊，要好那么快。一到六年级学业成绩都是第一名， 但是啊，在家从不做家事。所以在家都不做家事，会不会突然到学校去变成一个很勤快的人？不可能。所以后来啊，因为分配的工作都没有认真做，所以同学啊的埋怨怎么样，越来越多，怨声载道啊，已经呢威胁到我这个老师的威信了，是吧？我假如不去处理，其他的同学说你看老师偏心，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不出马。我就啊打了一通电话给他母亲。当然哈，我们与人相处要抓住一个原则，见到别人啊就要先夸，夸他也好，夸他的孩子也好，你不能见人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孩子真差，你不见到人说你今天为什么没把这事做好，哇，你第一句话下去呢，他的心情就很不好了。所以讲话要不要学啊？所以孔夫子的教诲啊，有四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叫德行，夫子教学啊，四大重点。德行，再来讲话、言语，一言兴邦，一言上邦啊。话讲得好，可以让一个国家兴盛啊，话讲错了，可以让一个国家遭殃啊。所以话要很谨慎。一个国家可以因为言语而败丧，一个家呢，那更是不用说。再来，正事。这个正呢，是管理众人之事叫正。所以正事我们广泛的来解释，就是孩子做事的能力，处理事情的智慧，这个属于第三个重点，正事。现在的家长都不让孩子干活，他能不能办事啊？玉不琢不成器啊。所以现在孩子处理事的能力一直下降，不是没原因啊，因为我们没教啊。第四个，文学，这是孔门四科。那文学呢，在我们古代叫三不朽当中的立言，留下名垂千古的文章，能够利益后人。那其实立言的前提在哪？任何基础不离什么？德行。没有德行，留下来的文字是不会让人家受益的。所以德行为要，所以人生三不朽，第一个立德，再来立功，真正对家、对国、对社会有真实的帮助。你有这样的德行，又有这样的作为，你自己不写啊，人家怎么样？还帮你写。所以《益田记》是描写范仲淹的，请问是不是范仲淹自己写的？不是啊，很多歌颂历代圣贤人的文章都不是他亲自写的，都是别人佩服他写的。所以能立德、能立功的人必然有什么？有言可传。那现在我们要来思考这四个重要的学习，我们在生活当中教了没有？所以做家事的能力是培养他做事的一种人生智慧。所以我打电话过去啊， 我就先跟他的母亲说，这个孩子最近有什么好的表现，好，又代表学校出去比赛，也很认真练习。他母亲听了之后就说，没有啦没有啦，老师您这个不嫌弃啊。那当夸完之后，我们再话锋一转，我就跟这个家长沟通，我说孩子有很多的态度啊，会影响他一辈子。我没有说他儿子孩子怎么样哈，我们只是话锋一转，做一个引导。就像啊，养成做家事的态度啊，会让孩子形成很多很重要的一种为人处事的互动的态度。好，哪一些呢？我就分析给他听。我说孩子懂得做家务，第一个会感恩，当他去拖地，哦，你叫他呢把客厅都拖好，他一拖啊，才知道拖地怎么样辛苦。他突然想一想，妈妈早上出去上班，下午回来，晚上回来还要煮饭，还要收衣服，我拖这样就那么累了，那妈妈怎么样更累。你让他真正做了，他才能够有所感受啊。你都不让他做，每天在那里看电视，他哪知道你辛苦在哪。所以圣贤教诲啊，习劳的人才知感恩啊，常常能够劳动能够付出的人，他才能感谢别人的付出，习劳知感恩。所以范仲淹啊，曾国藩先生很有自家的智慧啊。他虽然权位已经到达四个省的总督，在清朝几百年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汉人拥有这么大的权位。但是曾国藩先生要求他所有的子孙，基本的生活啊，衣服也好，一些家伙也好，都不能给底下的人干，都要亲自自己做，这样他的子孙啊才不会好逸恶劳。所以深谋远虑，所以曾国藩先生说，看这个家族啊会兴还是会败，看三个地方。第一个，子孙睡到几点，假如他都睡到太阳都已经不知道照得多亮的时候他才起来，那代表这一个家族会慢慢什么懈怠下来。所以第一个看他睡到几点，第二个看子孙有没有干家活，勤劳劳动的习惯影响一辈子啊。第三个看后代子孙有没有在读圣贤的经典，人不学不知义不知道。所以曾国藩先生有这样正确的观念，所以他现在的子孙还很兴旺。在聂云台先生写的《保父法》里面还屡屡提到曾国藩先生的后代在那个时候都还很好。他也举到了林则徐先生，这一些清朝非常有学问的读书人，确实是把他的道德学问啊承传给了他的后代。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多干活才会感谢。有一个孩子因为老师教导他生日啊是母亲的受难日，所以生日不应该是想到麦当劳，不应该是想到一大堆礼物，而是应该想到什么，想到母亲的辛劳，想到母亲生育的辛苦，养育的 这一些功劳啊，要记在心上，要时时想着知恩报恩。所以他们帮的孩子生日的时候，不是去要求买一大堆东西，而是自己主动啊，会干家伙。所以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啊，她就决定要煮一道菜给她妈妈吃。她那一天呢，要煮一道炒黄瓜。结果这小女孩身高不高，站上去的时候呢，很不方便，她就自己搬了一个椅子啊，跨上去。跨上去，身高够高了，拿起铲子啊，把油倒下去。结果油怎么样？溅起来，没有去炒过的人都不懂。结果一溅起来，他马上去找了一个大手套啊，套住，继续啊，全副武装。结果黄瓜一放下去，溅得怎么样？更高了。他马上灵机一动，去把他爸爸的安全帽啊找过来，然后呢，戴在头上。费尽千辛万苦啊，把他的黄瓜怎么样完成，然后端出来给他妈妈吃。我相信啊，这个孩子炒完这个黄瓜之后，以后他吃菜会不会乱挑？会不会啊？不会啦，他知道辛苦啦。我们常常说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念归念啊。你假如真正去种一季的稻子，好，我跟你讲，你吃米的时候都不一样，真的。你真正让你去干四个月的活，真正把它收割了，你吃每一粒的时候都会搅得很碎。因为我自己干过这个事，倒不是我去种稻子，我种红萝卜，结果我种了一两个月呢，他一餐就把我全部吃完了。所以感受到啊，农民的辛劳啊，我们那个感恩心啊，惜物的态度啊，就上来。所以我们说，出门在外的游子啊，常常都会思念起谁啊？父母啊。所以我刚到海口去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想到母亲真伟大。为什么？因为我到海口去啊，所有的活都要什么？自己干，衣服自己洗，地自己拖，哦，所有的家务呢，自己干了之后才知道，哇，妈妈真不容易，持一个家可是真学问啊。那饭也要自己煮啊，所以自己在切菜的时候才知道切菜的辛苦。所以我们说洗脑啊，才怎么样？才知道感恩。而当一个孩子能够升起感恩的心，他才能念别人的恩，他才能处处啊想到别人付出，进而啊去回馈别人，去关怀别人。所以第一点，做家事很重要，要感恩。第二点，他会养成啊勤劳的习惯。我教书的过程看到很多孩子，你交代他事啊，他就办得很利落的，都是在家里啊常干活。在家里不干活的孩子啊，看起来就这样怕生怕生的，你交代他事情呢，他就考虑东考虑西，然后做起事来你就觉得慢吞吞啊，教他呢那个拖把把他拧干净呢，你就看起来就笨手笨脚不勤劳。其实呢，我也笨手笨脚，因为啊我小时候干活干太少，我是长孙嘛，是长曾孙，所以我假如走过去要洗碗啊，一定会家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奶奶一定会走过来， 我奶奶一走过来，我妈妈又走过来，我妈妈走过来，我两个姐姐又走过来，所以我没有机会去洗碗。不过这也是找借口啦，在家里活就干得少，所以看起来动作就不利落。我到澳洲去学习半年，有一次啊，我轮到要洗碗，刚好呢卢叔叔啊走过去，他本来要走过去啊，突然呢回过头来看着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看你洗碗就知道你太好命了。真正有智慧有人生历练的人，光是看我们这些年轻人讲话，看你的一个动作啊，就知道你几两重了。所以您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有出息啊，现在就要把他的本事啊扎好啦。一个学历是骗不了这些有智慧有经验的人，所以你要为你的孩子的长远做打算，就要从小磨练好他做人做事的能力。在这澳洲的半年呢，我体会很多事情。有一点体会就是，一个人一生啊，该干多少活啊，是注定的。你假如呢，趁年轻不干活，老了你就不好命了。老了再来干活啊，就很痛苦啦。所以趁年轻多造福，多服务人群啊，你老了就享福。因为去学习的有七八十个人，所以七八十个人的碗啊都要我们洗。我曾经啊洗那个这么大的桶子是拿来煮汤的，好，要这样刷刷刷，所以我几十年没干的活啊，那半年要补回来。然后做馒头一次要做800个到1000个，挪得我的腰都快站不住了。但是啊，也从这个干活的过程啊，体会到很多做事的方法，也感受到别人啊付出的辛劳。所以一个人一天啊，要多少人的付出才能成就你一天的生活。所以你真正去干活啦，你那个感恩心啊自然而然就油然而生了，自然而然就不糟蹋别人对你的服务了。那进而啊要养成勤劳的习惯，而勤劳的孩子特别有福气，特别容易得到贵人相助。我在教书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教自然科，下完课之后有很多器材啊还摆在桌上，三四个孩子啊，你连叫都没叫他，他已经主动啊帮你排好，还很有秩序，两个扫地两个排。你看到这样的孩子怎么样？心生欢喜啊，你对他会不会多加关怀？会啦，我们老师是不偏心的。但是啊，遇到这么乖又这么体贴又这么受教的孩子啊，我们会打从心里啊想要去好好提拔他。所以勤劳的孩子特别容易啊遇到什么贵人相助。做家事第三个优点，促进他的人际关系。诸位朋友，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合作啊？喜欢跟勤快的还是懒惰的？所以我们在大学时代，当同学在找伙伴组成一组写报告的时候，哪一些人人家最喜欢找他？特别勤快的，那个懒惰的都人家都赶快跑，不想跟他同一组。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生去念了几个月的大学，后来被学校怎么样？退学。为什么？生活能力太差， 把寝室搞得什么乱七八糟。假如我们的孩子到了宿舍，到了团体里面，一进去呢就主动啊打扫，看到别人在忙呢也会走过去说有没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那给同学给师长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很勤快，很舒服的感觉，所以他人际关系自然怎么样就会很好。但是假如他不干家活，生活规范又很差，不止帮不上人的忙，还会怎么样？还会给人家添很多麻烦，摆在那个地方的东西给人家用完又没有物归原位，到时候人家一找找半天，结果一看在你的房间，人家是敢怒不敢言，到人家那个怨气积到某种程度就怎么样就爆出来了。所以这些大学生会退学啊，就是跟同学跟老师相处啊都不懂规矩，到最后被了学校给他劝退了。其中有一个深圳的例子，一个大学生同学呢都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连老师啊都很怕他来找，因为他一到老师家里啊，有时候中午啊就给老师按门铃，老师还在睡觉都被他吵得要死，然后一进去啊在那里打电脑，还一边吃零食，零食掉满地，那手上的油啊还打到这个键盘上去，所以他的老师看到他都怎么样很害怕，所以到最后学校把他退学。结果深圳的报纸啊画了一幅画，就是画这一个学生啊戴着一个博士帽，然后啊他母亲呢在喂他吃饭，什么能力都不会。那为什么画他母亲帮他喂他吃饭？因为他母亲跟他是死对头，他母亲不喂他吃啊他就不吃。一个大学生有这样的行为怎么造成的？所以他母亲在喂他可能会很怨恨啊很哀怨啊，但是问题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从小对孩子百依百顺才会造成这个结果。所以觉悟的人要找原因啊，迷惑的人在那边害怕结果。所以一个孩子人际关系要好，一定要很主动去帮助别人，这个关键在他平常勤不勤快，有没有做家事的习惯。最后对于孩子的意志力，影响很大，多做事才有担当，才有负责任的一些经验。你让他做事了，他才会考虑东考虑西，怎么把这件事做好。像我交代我学生去做一个工作，可能还要好几个同学跟他配合，他自然而然会去找方法。卢叔叔小时候，他的母亲有时候会叫他去帮隔壁家阿姨家的水缸的水填满。是不是他家的水缸？不是啊，是隔壁家阿姨的。你会不会叫你的孩子去帮隔壁家的阿姨干活？以前的人是敦亲睦邻，远亲不如近邻。记得在几十年前的农村，这一家的人收成啊，其他的邻居怎么样通通一起来帮他干。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啊，人与人的关系就非常互助，非常和谐。那现在呢，听说现在农村纵使是自己家里的人干活啊， 兄弟啦、堂兄、表兄，干活啊，还要算工资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跟你怎么样算清楚。所以人跟人啊，现在已经没有情义啦，只有什么利益啊、利害啊。假如我们现在大人都演出这样的模样出来，下一代怎么样都是唯利是图，下一代都唯利是图，那谁第一个遭殃？为人父母的人第一个遭殃啊！人算啊，不如天算，还是要遵循圣贤教诲，长养孩子仁慈之心，处处欢喜助人。所以卢叔叔那时候，他母亲叫他去干了、看看四点多啦，所以一来一回还要两趟啊，因为水桶挑一趟啊要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因为要到河滨提呀、那来回一小时还要两趟，就要两个多小时，所以他这么一干活回来都要八点多啦，饭都怎么样都凉啦，宁肯让你的孩子这么干吗？舍得吗？卢叔叔啊，他们那一个时代啊，对父母都是什么很恭敬，父母命行勿懒，讲了之后就要做，不能懒惰，所以他就去扛啊，把水倒好倒满了自己才吃饭。能屈啊才能伸啊，孩子在这个做事的过程，他的意志力，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上来。当他扛着这么沉重的东西，他要想着我要跨过去啊，一步一步跨出去才能把这件事怎么样办好。所以卢叔叔说啊，他这几十年在商场上承担这么多的责任跟压力啊，为什么他扛得过来？他说每一次他承受很多压力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浮现一个景象啊，他在干嘛？他在挑水啊。你看那种意志力的磨练对他的心灵啊很深的体会，所以当他觉得撑不过去的时候，都会想到要跨出去再突破就行了，所以不退缩，就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所以让孩子多干活啊，才能够形成他的忍受挫折力，形成他的意志力。所以当我们这样跟家长讲完了，那个家长就说，哇，蔡老师你的教育观念很不一样，可能他的孩子遇到这么多老师，也从来没有老师去关心说，哦，孩子要做家事。所以他听完之后，隔天啊就叫他孩子做家事。他的女儿呢跑过来说，老师都是你害的，我妈妈今天就要叫我做家事，我都不做，我妈妈就处罚我。我说你活该，对的事就要做，要听话。所以母亲能接受再跟老师配合，孩子的行为转变呢、就会比较快。所以生活教育重要啊，生活教育重要。所以第一个，进退应对， 很重要。洒扫就是做家事，多劳动；应对进退，就是与朋友、与长辈相处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这个就很重要。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应对进退也可以包含在礼貌这一点上，礼仪。所以礼貌礼貌啊，是人与人当中最优美的距离，所以你从小啊要教孩子礼节。比方说，孩子见到长辈应该怎么样？打招呼。那打招呼怎么打？有没有教？现在啊，我们跟很多朋友在交流，他说现在孩子还跟你打，还跟你问好，能对你笑一笑就不错了。当我们为人父母教孩子都降到这么低的标准，请问能教出什么孩子来？所以我们在深圳这一些学习中国文化的孩子啊，光是鞠躬啊鞠了两三个月啊。诸位朋友，不要小看这个鞠躬啊，当他这个腰真正能够弯下去，弯得很真诚的时候，他的恭敬心啊出来了。圣贤人的学问最重要的是主敬纯诚啊，时时恭敬，时时真诚，这叫真实学问的根基。请问他的恭敬跟真诚什么时候提起来？当然是跟人 相交往的时候提起来。所以面对长辈一遇到了怎么打招呼，我们说鞠躬，鞠躬啊要注意距离，你总不能走到长辈面前然后鞠躬下去还撞把长辈撞开了吧。所以这一些细节你教他，他在学礼的过程他就很细心，这个是打招呼的礼仪。所以差不多两步的距离，然后举下去，这感觉就很好。那举下去的时候还要怎么样？问候啊，这个时候说叔叔好，这个整个整体动作就让人家很舒服。除了鞠躬的动作跟讲话之外，还有什么？眼神。你不能说叔叔好人没看叔叔，所以鞠下去以前要看叔叔，叔叔好，上来的时候还要再看一下，这个就是打招呼的礼仪，跟人打招呼的礼。那比方说我们成人见面了怎么打招呼，所以现在人啊真的连大人都不懂礼，所以怎么教小孩？所以我们怪小孩很无礼，那先回过头来啊问问自己。中国的礼啊是闻名全世界，所以叫做礼仪之邦。你们现在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受？ 这不是光荣啊。我们现在啊，是因为有老祖宗的庇荫啊。请问现在的外国人是尊重你，还是尊重你的老祖宗啊？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能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不行啊。我们现在还不会让人家瞧不起，是因为祖宗的光芒啊，还给我们撑一下。所以中国确实是礼仪之邦，而中国的礼啊，现在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日本去了，跑到韩国去了，有没有？你看那个韩国剧《商道》，一见面怎么样？你好，哇！你看那个感觉多舒服。一进人家的门，将入门问俗存，一定是先喊督房大爷，我是上卧，让里面的人知道了，然后再回应你。里面的人说：“你稍等一下。”他就站在那里等。处处啊，有那个跟人相处的分寸，所以学礼的人就会变成一个懂得与人相交的分寸的人。所以请问现在人跟人相交的分寸我们懂不懂？这个要教啊。一个无礼的人一生不知道会造成自己多少障碍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办事很顺利，为什么我们办事就一大堆问题？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啊。当你平常处处有礼，你已经积累很多的善缘啊，很多的助力啊。当我们处处在言语行为失礼，就形成很多什么阻力。那这个阻力啊，当你在办事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就开始冒出来了。所以我常常问我们中国人说，假如50年之后，韩国人跟中国人打一个国际法庭的诉讼案，说孔老夫子是韩国人的祖宗还是中国人的祖宗，诸位朋友，谁会打赢？当中国人都失礼，韩国人都处处有礼，人家国际法庭就说，这摆明了就在中国文化在哪里？哇，那到时候我们就欲哭无泪，因为我们是不孝子，不孝子孙。所以知耻近乎勇，我们要知道羞耻，才能够勇猛精进，赶快啊来承传老祖宗的文化跟智慧。所以打招呼要教。那我们成人握手怎么握啊？那个李老师，我们示范一下。好，握手要注意一些什么？所以点点滴滴细节啊都是关键。过来一点。好，拍了，没事，赶快。好，你不来我怎么握呢？这个是要横顺众生。好，比方说握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很多人在握手啊，跟这个人握手啊，就要看到另外一个人。好，那你这样都不看人，这样握手，你好你好，他是什么感受？马上又过来握，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所以握手的时候眼神啊没那么快的，眼神一定要看着对方。哦，所以握手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哎，你好你好。好，这样让人家觉得很受到尊重。哦，所以眼睛很重要。好，哦，再来，在握手的时候，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样好不好？人家觉得怎么样？ 没有诚意。现在很多我看很多人真的握手，哎，你好啊，你好，也不握啊，就手就嘟给你啊，我们就觉得好像你干脆别做了吧。好，再来力度要适中，假如你握得很好，人家都把人家握痛了哈。啊，所以我们中国说中庸之道，连这个力度啊都要注意，所以要正视对方，然后手啊要把你的诚意啊传递过去，然后握的时间怎么样也不可以太长，不然人家在那里不知道你啥时候放手。假如她是一位漂亮的女性，我说哎呀你好的，结果她不放手，这就很怎么样，很失礼。好，来，我们掌声谢谢李老师。所以你看，一个打招呼的礼仪啊，也是学问啊，点点滴滴你要学会。好，那握手啊，也要看情况，能不能一看到人手就握出去，行不行？你看那个小朋友看到大人都要跟人家握手，你好你好，那不是很奇怪吧？握手的礼仪当中啊，一定是长者对晚辈伸手的时候，晚辈才什么，才伸出手。我到人家的公司里一看到他董事长，马上就你好你好，哇，那很失礼，因为我们是晚辈，我们是下属，所以面对长辈呢，我们鞠躬，哎，您好。那长辈伸出来了，我们再怎么样，再伸手握手。上司先伸手，长官先伸手，我们再伸手。假如这个长官来了，你伸出手来，长官不跟你握，你不是很尴尬吗？马上伸出。所以你不懂礼啊，你就常常会出现一些很难为情的事情。再来，男女之间谁先伸手？男啊，你男的伸出来，人家女孩子很保守，你不是很尴尬吗？所以一定是女方啊先伸手，男方再伸手。所以这个就是应对的道理，才不会失礼。所以这个是跟人家打招呼要学。再来，接待客人也要学。比方说我们弟子规里面说，长呼人即待叫，以前长辈来你们家要找你爸爸怎么样，你要怎么做啊？现在的孩子说，爸，有人找你啦，有没有这样啊？或者人家来找他们老师的，老师啊，隔壁班老师找你，这个动作好不好？老师都被你呼来唤去啊，很失礼啊。有没有人教？没人教啊。所以接待客人，长呼人即待叫，人家来找我们的主管，找我们上司啊，马上啊说你先请坐，我去找我老板，再回来跟您报告。这个时候要先啊去看看，问问老板要不要接啊。很多人就说，我老板在那里开会，你自己过去吧。结果刚好开会一进去，会议开到一半，人都走进来了，要接待也不是，不接待也不是，所以一大堆啊窘况啊就出来。所以今天你假如要提拔一个人，是提拔哪种人啊？能够处处啊办事都让你放心的人，你才会提拔他。一个常常失礼的人，你敢不敢用啊？不可能，也不敢用。所以这个接待之礼就很重要。比方说人家来找我们父母了，我们一定是先请人家喝杯水，赶快去请我父母亲过来。 刚好长官不在，父母不在，怎么办？接着怎么做？哎，一定是啊，请教他来这一件事，人不在己即到啊，赶快把事问清楚，然后交代说，我一定会交代我父母，叫我父母啊再跟你联系，才把这件事情做圆满。所以这些做事能力，这些礼仪啊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在生活点滴当中指导孩子。那这个整个礼仪部分呢，我们明天接着再讲。好，谢谢大家。